法律窗口。
各位听众，欢迎光临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亚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美国的军事法庭。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为各位介绍过美国的州级法院和联邦法院。美国的法院实行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双轨制，州法院分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联邦法院分联邦地方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除此之外，联邦法院还设立了包括军事上诉法庭在内的一些专门法庭。美国现行的军事司法体系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国会通过的军事司法统一法规建立起来的。这个法规统一了各军种的司法体系，阐述了各种犯罪行为，从违抗军令到谋杀等各种由军事法庭审判的罪行。军事法庭没有常设机构，也就是说没有固定的法院，军队走到哪里，法庭就设在哪里，一旦被召集就具有司法权。军事法庭的法官、律师和其他成员来自负责军事法庭审讯的武装部队。处理军事案件的法庭分为三级，他们分别是军事法庭、刑事上诉法庭和联邦军事上诉法庭。军事法庭又分三级，最低一级法庭负责审理轻罪，由一名律师或一位军官担任法官和审判员，被告可被判处降级、减薪或监禁，但是最多不能超过30天。第二级是特别军事法庭，一般审理轻罪，判刑可以包括降级、减薪、开除军籍或不超过1年的监禁，除非被告要求由军事法官审讯，否则就由指挥官指定至少3名军事成员参与审讯。最高一级法庭是处理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的最高军事法庭，除非被告要求由军事法官审讯，否则由指挥官指定至少5名军事成员进行审讯，被告可能被开除军籍或判处死刑等。以上这三级军事法庭都属于审判庭。在高一级的刑事上诉法庭分4个，设在陆、海、空、海军、陆战队这4个兵种中。刑事上诉法庭负责复核审判庭的判决，有权减刑、撤销指控或者退回重审。最高一级法庭联邦军事上诉法庭虽然对刑事上诉法庭的判决具有审查权，但是它不属于军事机构，法庭由总统任命的5名平民法官组成。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是，军方在收到对某位军事成员的指控之后，要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然后由被指控军事人员所在部队的指挥官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要对他提出起诉。如果起诉，案件必须由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凯文·巴里上校是已经退役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军事审议法庭的法官。他介绍了军事司法体系中的立案程序。
The commander or the commanding officer will receive some sort of report and will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Usually, someone
军队指挥官在收到指挥系统内部的举报以后，应即下令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调查人员一般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或是处理大案的刑事调查部门的工作人员。每个军种内都有自己的调查部门，调查结束后，案子又返回到指挥官那里，指挥官有权召集军事法庭并提出起诉。指挥官的作用和地区检察官以及联邦检察官差不多，他要决定哪些人应该接受审讯，以什么指控受审，以及在哪一级军事法庭受审等。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萨尔兹伯格介绍了案子的调查过程。
Serious charges. There's 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in which a suspect has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t's a little bit like
对于一些严重的指控要进行初步调查，调查结束后，调查人员要向指挥官建议是否对被告提出起诉。如果要提出起诉，就要说明以什么指控提出起诉。调查人员还可以建议撤销指控。但是指挥官有权拒绝建议，按照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军事审讯。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上面我们谈了在军事法庭的审讯过程中，指挥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军事法庭的成员也非常重要。军事法庭成员相当于非军事司法体系中所说的陪审员。美国海岸警卫队军事审议法庭已经退役的法官凯文·巴里上校表示，军事法庭成员来自军队内部。
In the military system, we don't have a jury per se. We have panel members, court-martial members, who are selected not at random from a cross-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军事司法体系里没有陪审员，只有军事法庭成员。这些人不是从各行各业的人当中随意挑选出来的，而是由召集军事法庭的指挥官个别指定的。因此，军事案件是由军官裁决的。在某些情况下，应被告的要求，还会允许其他的士兵参与判决。
罗斯·布里姆上尉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律师，他以美国在伊拉克的最高军事法庭为例，介绍了军事法庭成员是如何挑选的。
The General Court Martial Convening Authority, or again our commanding general, is given recommendations from his subordinate commanders of various officers.
召集最高军事法庭的总指挥会收到下级指挥官的推荐，下级指挥官会根据年龄、秉性、经验以及军龄等各方面因素，把他们认为最合适担任军事法庭成员的军官和士兵推荐给上级，然后由总指挥从这些人中挑选他认为最合适的人选。
军事法庭的法官由军事律师轮流担任。一般来说，很多军事法庭的法官既当过辩护律师，也担任过检察官。他们有权决定应该向军事法庭成员提交哪些证据。如果案子由法官审理，就由法官宣布判刑。法官不能推翻军事法庭成员的判决，把案子退回，要求延长刑期，但是他可以为被告减刑。由军事法庭成员审讯的案子，则要由他们做出判决。德克萨斯州的律师盖伊·沃马克强调说，军事法庭的被告有请律师辩护的权利。
Every military accused is given a free attorney who is an active duty member of that service. But the military accused also has the right to hire.
政府会为每一位受指控的军人免费提供一位和他在同一军队服役的律师为他辩护。被指控的军人也有权自己花钱聘请民间律师为他辩护。如果这么做，美国政府不会为他支付这笔律师费。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亚薇。上面我们介绍了军事法庭的分类和组成以及案件的立案程序。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律师罗斯·布里姆上尉说，军事案件的判决要得到召集军事法庭的指挥官的批准。
Once a case has gone through the court martial, the convening authority, which is our commanding general, actually approves the sentence. He can actually take.
指挥官可以采取法律行动为被判刑的士兵减刑，但是如果他同意军事法庭的判决，那就必须在法院备案。如果士兵因不良行为被判入狱6个月，刑事上诉法院会自动对审判庭的判决进行审核，以确保判决没有问题。如果发现有问题，刑事上诉法院可以下令减刑，撤销某些指控，或者把案子退回下级法院重审。
一般来说，如果军事人员在军事审判庭因不良行为被判入狱6个月，如果他本人不放弃上诉的权利，那么刑事上诉法庭一般都会对审判庭的判决进行审核。这个目的是纠正审判庭在审讯中有可能出现的错误判决。刑事上诉法庭的上面还有联邦军事上诉法庭。美国军事司法研究院主席尤金·费德尔谈了军事案件的上诉过程。
Every significant court martial is subject to automatic review in the case of conviction by a panel of military officers.
对于军事法庭的每一起重大审判，刑事上诉法院都会自动进行审核。之后，联邦军事上诉法庭也有可能进行审理。这个法庭由5名平民法官组成，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最后案子还可以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不过，菲德尔指出，大多数情况下， 联邦军事上诉法庭作出的判决就是最后的判决，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案子才会得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下面我们再谈谈军事司法体系和非军事司法体系之间的区别。众所周知，平民百姓如果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不高兴时还可以辞职，这种情况在军队中是不允许的。服从上级命令是士兵的天职，因此军队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军事司法体制的特殊性。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塞尔兹伯格指出，在军事司法体系中，军队指挥官的权力非常大。
In the civilian sector, a prosecutor in the federal courts and in half the states has to get the approval of a grand jury. The prosecutor in civilian
军事司法体系和非军事司法体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军队指挥官自己就可以决定要不要提出指控。非军事司法体系在这方面有所不同。有许多州的联邦法庭的检察官必须得到大陪审团的同意才能提出起诉，因此普通联邦法庭的检察官和军事法庭指挥官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在军事法庭，是否提出起诉完全由指挥官全权处理。
军事司法体系和非军事司法体系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在非军事司法体系中，陪审员是从选民注册名单和汽车驾照的名单上随机抽出来的，而在军事法庭，军事法庭成员是由军事指挥官指定的。在涉及普通公民的刑事案件中，要判定某人有罪，必须得到陪审员的一致同意。但是在军事法庭的审讯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军事法庭成员的同意，就可以定罪。而且军事法庭的判决作出后，往往会立刻得到执行。美国海岸警卫队军事审议法庭的前法官凯文·巴里上校介绍了军事法庭的判决过程。
The other thing that distinguishes the court-martial trial itself from a civil trial is that
军事法庭的判决不需要得到军事法庭成员的一致同意，只要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投票同意，就可以判某人有罪。因此，军事法庭不会出现无法做出一致判决的情况。如果得不到三分之二成员的同意，某人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反之就可以判他有罪。唯一的例外是死刑，只有在判决死刑时才必须得到军事法庭成员的一致同意。
一些人士担心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提出起诉和挑选军事法庭成员的权利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美国全国军事司法研究院主席尤金·费德尔认为，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反映了美国军事司法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Our system continues to give great power to commanding officers. For example, the commanding officer
军事司法体系给指挥官过大的权力，由指挥官来挑选军事法庭成员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军事司法体系的期望，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美国海岸警卫队军事审议法庭的前法官凯文·巴里上校说，军事法官的独立性是另外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There's also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judge, who is a commissioned officer lawyer, who is
军事法官在被指派担任法官之前是现役军官和律师，他不具备非军事司法体系中法官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性。因为军事法官必须考虑自己在军队中评级和升级的问题，任期结束后，他们还有可能被安排去做其他的工作，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军事法庭的独立性。
一些军事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国的军事司法体系和非军事司法体系很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法庭不具备公正审理案件的能力。这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军事法规禁止指挥官利用职权非法对案件施加任何影响， 如果他这么做，不仅被告的判刑会受到影响，就连他本人也可能受到刑事指控。另外，军事法规还禁止指挥官对军事法庭成员采取任何报复行为。如果他有这种行为，他本人有可能受到刑事指控和军事法庭的审判。随着美国的军事法庭在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被使用，预计有关美国军事司法体系的改革将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的法律知识栏目。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美国无家可归者法庭。虽然美国的法律制度努力面向所有人，但是在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无家可归的人在这方面就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常常因在公园里睡觉、在街上乞讨以及在公共场所小便或喝得酩酊大醉而被警察开罚单，罚款累计起来就会造成经济负担，使他们的境况日益恶化。如果无家可归的人未能到法庭交付罚款，他们的罚款还会增加。那么，如何使本来就负担过重的法庭从这些案子中解脱出来，同时又想办法改善无家可归人的生活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在1999年开启了一个试点计划，叫做无家可归者法庭。在一个帮助无家可归人的年度社区活动上，该地区各县的法庭派出法官和法庭工作人员，为那些要求得到法律服务的无家可归者当场开庭并作出裁决。这一计划非常成功，试行的头一年就为200多人提供了服务，并处理了500多起案件。另外，法庭还允许他们把轻罪和非暴力罪指控从警察记录中删除，但是重罪和涉及武器以及毒品的指控不能删除。出庭的无家可归的人必须立志洗心革面，并愿意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他们必须参加至少3个月的康复治疗。法庭的做法不是把参加这一计划的无家可归者关起来或施以罚款，而是责令他们参加社区服务或目的在于掌握其他技能的活动，同时还安排他们参加戒酒戒毒的活动，提供电脑培训或扫盲课。这些人还可以接受职业培训，得到就业帮助和咨询服务等。与无家可归者法庭相似的计划目前已经扩大到加州其他地方。美国律师协会还发行了一些小册子，告诉人们这一计划的内容以及向全国推广的办法。这个试点在向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方面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各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六下午5:35和晚上7:10，星期天上午10:10、晚上7:10和8:10，欢迎您到时收听，也欢迎您来信来电发表对节目的意见和看法，同时索取法律窗口节目的稿件。法律窗口的电子邮件是 law@voanews.com， 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是100600。这次节目播送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亚威感谢编辑苏明、导播叶广海提供的指导和帮助，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次法律窗口再会。